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五月十五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五月二十号连任就职，与中共委员会进入最后倒数时，解放军五月四号起喺渤海湾举行长达两个半月嘅实弹演习，并传出将会无疑夺取入台湾控制嘅东沙岛。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渤克级驱逐舰密克坎贝尔号穿越台海 P8A。海神反潛巡邏機亦都現蹤海南島，就喺台海山與玉內南海風雲嘅關鍵時刻，美國總統特朗普十四號接到傳媒訪問時，揚言美中係一刀兩斷，美中係咪可能喺台海、南中國海全面攤牌、擦槍走火，成為各界關注嘅焦點。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五發表聲明稱，台灣芯片製造商台積電赴美建廠係一個歷史性嘅事件。他將芯片製造帶翻到曾經開創半導體工業的美國，讓高科技芯片再次打上美國製造的印記。在蓬佩奧發表聲明之前，台積電宣布該公司將會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興建一座先進的晶圓廠，預計2021年動工，2024年開始生產，主要產品是5納米的芯片。蓬佩奧說，這個投資項目將會加強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他稱台灣是一個新機逢人主政體，是世界上一個向善的力量。香港公信力及獨立性廣受市民質疑的監警會，亦即獨立監察警署的投訴委員會，星期五公布審視去年反修例期間公眾活動及警方執法行動的首階段報告，有人權團體斥責報告拖拔無力，而有親中議員則稱報告中肯獨立。自去年六月香港爆發抗議修例逃犯條例的反送中運動之後，警方頻繁使用武力驅殺示威者，但施放催淚彈等防暴彈，被民主派則多次行動侵害了示威者的人權，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會調查方是否濫權，但港府堅持按照正常程序交監警會調查。監警會是香港法定機構，全部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負責調查民眾及外界對警方執法的投訴，但監警會本身並沒有調查權力，完全依賴警方的調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最多爆發的地點武漢，因出現新病例再次成為防控的重點。當地政府決定在10天之內對全市約1100萬名的市民展開核酸檢測，很多武漢市民冒雨前往採樣點排隊等候檢測。武漢上個週末新增6宗的新冠肺炎病例，中國官方報道還稱武漢近期每日仍然能夠檢出幾宗到十幾宗無症狀感染者。武漢市21號下發的通知中說，核酸檢查以各區為主題，採取整個區跌進的方式來進行。美國星期四再次呼籲中國釋放25年前被認為班禪喇嘛的一名藏人，並警告北京不好亦都以這種方式來處理達賴喇嘛繼承人的問題。1995年5月14日，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認定6歲的根敦霍吉尼瑪為班禪喇嘛的轉世靈童。班禪喇嘛是藏傳佛教中僅次於達賴喇嘛的第二號精神領袖。这个小孩子生后被中国当带走，从此再亦都没有人见过他。人权组织称他是世界年纪最小的政治犯，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世界各地都很多信众。中国官方传媒称，北京正考虑对因新冠病毒大流行向中国寻求赔偿的美国特定州和人士采取报复行动。中共核实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四5月14号称，该报前一日从消息人士处获悉，中共对美国国内就曾经对中国的索偿呼声极为不满，已经着手准备对一些提出制裁中国议案的国会议员、求偿的密苏里州以及相关个人实体进行惩罚。环球时报说，可能会对苏里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斯密特等个人采取惩罚性措施。斯密特四月对中国政府和中共提出起诉，指控隐瞒疫情，为全世界造成巨大死亡、痛苦和经济损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7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动号嘅账户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香港监警会公布反修例社运报告，抗争者指收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监警会喺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公布去年六月起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引起的大型公众活动，以及有关警方行动的专题审视报告。呢份报告当中特别针对六宗罪人关注的事件，括元朗721人冇差别袭击市民等。 金警會主席強調啊，報告主要目的係釐清事實，並非調查任何投訴或者個別警務人員喺行動當中嘅行為。香港公民黨就批評報告內容偏頗，以批評市民為主，並監察警方喺反送中運動嘅種執法問題，好似係一份撐警報告。望爭者就表明對報告唔收貨嘅。我哋北京中文報嘅記者湯慧雲喺香港嘅報導。
針對去年6月初爆發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引發多宗嚴重警民衝突，警方執法是否使用過度武力等問題，香港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簡稱監警會，去年7月設立專案組，詳細審視反送中運動相關大型公眾活動，並且撰寫相關審視報告。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星期五，即是5月15日下午，聯同多名成員召開記者會，發表超過千頁分為四冊的審視報告，其中特別針對過去接近一年六宗最引人關注的事件，包括2019年6月9日第一次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6月12日萬人包圍立法會阻止草案議讀，引發警方施放催淚彈和橡膠子彈等的清場行動，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大樓，7月21日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8月11日葵芳地鐵站和太古地鐵站警方涉嫌違反指引在密閉環境施放催淚彈事件，8月31日太子地鐵站防暴警察涉嫌攻擊市民事件，報告亦都涉及大型公眾活動期間的警員身份識別，8月1日首次使用接近深圳邊境的新屋嶺扣留中心的扣留安排，以及警務人員和前線記者、示威者和公眾人士的觀感等的章節。報告認為721事件警方只是低估事發前的情報，錯失介入事件的良機，而不是故意不執法，當日警方不在南邊圍立即拘捕白衣人，因為當時人多氣氛緊張，即時拘捕不切實際，只會激化矛盾。對於傳媒拍攝到有警員同涉嫌襲擊市民的白衣人拍膊頭，報告認為警員只是指示對方回去南邊圍，有充分理由，認為並非外界指控的警黑勾結。至於831太子地鐵站事件，報告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打死人，又認為安軍被車站驅趕傳媒是合理的做法。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強調，報告描述近年6月至今年3月初所發生的事情，旨在釐清事實，並不是調查任何投訴或者是個別警務人在行動中的行為。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呢一個報告咧，唔係認為講緊六個事件嚇，因為我係講到咧，從舊年六月份一路去到今年三月初所發生嘅事，同埋所發生嘅事裏面，所以我哋睇到一啲嘅可以出現出嚟之後，特區政府或者係警方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得到個教訓，而且我哋會跟住寫到啲觀察出嚟。
由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的民間記者會星期五上午，監警會發表報告前召開記者會，表明報告不收貨。發名假監察的發言人表示，監警會僭越法定職能，調查欠缺立性，報告並未就七二和831事件中涉嫌警黑勾結、血腥鎮壓等事件給予合理解釋，純粹是淡化警報，而不是民間要的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難以信服。假監察表示，必須思考如何推動社會創傷復原的政策方針，包括化解日益嚴重的警民對立的困境。他認為港府應該參考北愛爾蘭、彭定康報告和格魯吉亞兩地重組警隊的方向。假監察並且建議多項重整警隊的做法，包括解散現役警務人員重新招募，訓練警員有現代人權知識，並且作出考核內容。他認為這樣才能夠滿足港人解散和重組警隊的訴求，緩解警民仇恨。假監察又表示，如果當局不接受抗爭者的建議，必須繼續抗爭，爭取實現成立調查委員會等五大訴求。
其實我哋所有嘅方案或者可以達即係重組警隊嘅方法，我哋已經俾曬佢哋民間。你政府一日你唔肯開聲話要做嘅時候，我哋咪繼續抗爭咯。呢個最簡單嘅，我哋繼續做我哋嘅黃色經濟圈，我哋繼續做我哋國際戰線，我哋繼續做我哋本地嘅階層戰線。我哋用咩方法，我哋一定係會去達到我哋最後嘅目標，就係五大訴求。咁就睇你政府你肯唔肯即係聽你民意，定係你仍然係一意孤行。
公民黨批評監警會的報告內容偏頗，以批評市民為主，而不是監察警方在反送中運當中的各種執法問題，有如一份撐警報告。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報告的結論令人驚訝和譁然，當中提及示威活動在過去十個月已經變質，他認為這種說法絕不是監警會應該有的言論，已經超越監警會應有的權限。另一段提及警隊形象失去榮光，楊岳橋認為更加令人質疑監警會是警察的監督人還是代言人。楊岳橋強調報告沒有對警隊作出任何形式的批評，反映監警會已缺乏獨立角色去制衡警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的報導。
美国国务院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赫系有权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赫同佢嘅前任一样，邀请台湾参加嚟紧嘅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并且话谭德赫系有权咁做嘅。咁台湾嘅参与咧，系与所有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大会嘅决议系完全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卿贝奥在5月呼吁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的场域，在要求世卫总干事谭德赫邀请台湾参加下星期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冯佩奥说谭德赫有权力邀请台湾参加大会，如从他的前任亦曾经这样做一样。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法律顾问所罗门星期一就是5月11日在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答复有关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问时候表示，世卫总干事必须得到190个成员国的授权才能够对台湾发出邀请，但是至今全国对此意见分歧，谭德赫并没有得到授权不能够发出邀请。所罗门又说台湾参与世卫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必须依据1971年的决定，那个决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以及世界卫生大会为合法的中国代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三在写给媒体的一封电邮之中声明说，谭德赫博士有权力邀请台湾作为一个观察员，与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他们呼吁谭德赫这样做。从2009年到2016年，台湾接获前总干事陈冯富珍的邀请作为世界卫生大会的直接观察员。声明说，当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吴喜浩的政党赢得台湾总统同议会的选举，这个由中国发出的邀请，即是从201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开始突然而且单方面停止。声明又说，台湾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他对新冠肺炎大流的处理令人钦佩，亦都应当被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参与所有联合国大会以及世界卫生大会的决议是一致。中国政府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公认对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的安排，并且指责民进党政府炒作参与世卫问题是以疫谋独。不过在星期二，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涉在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电视访谈时驳斥这种说法，强调台湾并非中国的一部分，北京的说法是一派胡言。他又说，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有一个民主政府，他们有一个卫生当局管理台湾的卫生要求，因此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亦都由于他们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同样权利申请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就在吴超涉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日，美国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以北京的致命油来形容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对国际社会和台湾可能带来的后果。报告又说，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使到它的2300万人民的健康陷于险境，亦都限缩世界成员国接收重要公卫信息的管道，并且危及全球的卫生。作为这份报告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批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是一贯歪曲事实，充满偏见。赵立坚重申中国对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一贯的立场，必须依据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了妥善的安排。他用批评民进党政府利用新冠疫情大搞政治操弄，炒作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其实他的目的是挟洋自用，以疫谋独。中方呼吁美国停止支持台湾当局这种政治的操弄。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上个星期话，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组织的2501号决议只是列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非触及台湾，亦都并无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聯合國以及佢嘅專門機構中代表台灣人民嘅福利。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属下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在星期三发表联合公告，提醒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机构，他们有可能是美国网络破坏活动的目标。下面美国金钟文报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调查同中国相关的活动者，佢是非传统或者对美国的新冠病毒研究机构的破坏活动。公告说，应对新冠疫情的医疗、制药以及系研究部门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中国呢一个活动的主要目标，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各自的系统。一份联合报告表示，中国针对呢个行业同中国对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报告当中表示，联邦调查局观察到呢啲嘅活动者试图系从新冠病毒研究人员，亦系网络中识别，亦系非法获取同疫苗治疗同测试有关嘅宝贵知识产权，以及系公共卫生数据。呢啲嘅信息若然系被盗窃，可能导致新冠治疗方案能够得以安全、有效，亦系高效率嘅部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的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的主任威伊曼尼纳在星期三表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威胁已对应成为港国情报部门对华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国政府将网络袭击是归咎于中国的决定不是一件小事。伊曼尼纳在一场网上讨论会上表示，当他们是排列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反间谍威胁的优先顺序的时候，新冠病毒现时已经是抢了首位。在他们努力寻找解决这个恶性疾病的办法的关头，他们是维持美国研发工作的信任、安全以及准确的能力，从来是未有好像现时那么重要。网络安全专家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国防情报局担任官员的尼古拉斯·艾菲迪米亚德斯说，他从一个月前就接获了小两家的研制新冠疫苗的公司报告，反映他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受到的频率最近是开始增加。他对目之音说，一些网络安全公司亦都提出了相应的警告，他们是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针对那些参与疫苗开发的公司的网络袭击越来越多，所以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要发表有关公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他说，联邦调查局可以公开参与攻击的中国客户的身份，并且提出起诉。而事实证明，这种的公开的收入对暂时减缓部分中国网络窃取行为只是有略微的效果。网络安全公司的首席应允官、美国国土安全部先进信息分享工作组成员之一的布拉斯的音英语表示，这种的公开指责是一种政治行动。他说，这个是在公开揭发中国共产党政府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主动试图窃取美国的技术。美国司法部近年来次指控中国黑客窃取美国政府又是企业的资料。在今年的二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四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侵入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意速传真窃取了近 1.5 亿人的资料。美国情报部门表示，从2013年开始，与中国政府相关的黑客从美国人事管理局是窃取了数百万份敏感的个人资料。2014年的5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名的成员，指控他们对美国实施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联邦调查局是请求那些注意可以活动的组联系当地的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而国家情报总监亦都呼吁所应对新冠疫情的组织和该机构合作，对关键的反应措施进行维护。公告表示，有关黑客威胁其他技术细节将会在未来几日里面公布。美国国家情报表示，同英国国家网中心是这个月较早时候发布了类似的警告，警告恶意行为使用密码喷洒策略，这个就是总针对多个目标账户集中地执码的攻击，将那些应对新冠疫情的组织作为攻击目标。艾菲米亚德斯表示，作为反对，美国是可以私下或者公开向表明将会对这个网络攻击采取报复措施。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对中国有企业采取行动、征收关税甚至是攻击性的网络活动，各种各样的措施都是可能。两个部门对新冠疫情研究是应对部门提出五点建议，要从认识到媒体的关注，亦都会增加外界对自身的兴趣，并且可能设置网络活动。 修补所有系统嘅关键漏洞，先考虑及时修补联网嘅服务器，亦系处理网络数据嘅软件嘅已知漏洞，主动扫描网络应用程式，查核是否有未经授权嘅访问、修改或者异常活动，提高凭证要求，并且要求多因素身份验证，查明并且暂停行为异常嘅用户进入网络。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10日例行记者会上边，在被问有关对中黑客的指控的时候，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亦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历来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而赵立坚就表示，中国在新冠疫苗研究和治疗方法方面都是走向世界前列，任何人如果拿不出证据，即是污蔑造谣，是不道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毒疫苗受害儿童家庭咨询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修改现行的疫苗法及取假疫苗历史教训，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提供法律保障。而同时他们为了能够在立会期间上访维权，亦在北京同当局周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喜华的报道。
2020年5月12日，全国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给了全人大代表发出公开信，维权团体疫苗保障发起人受害儿童母亲何方美信话，两会临近，恰逢母亲节特殊日，作为一个母亲，应该继续为他们的子女的遭遇来立喊。34岁的何方美，网名十三妹，是河南新乡市辉县人，她的女儿在2018年3月注射武汉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之后患病。她曾经写着话，她可怜的女儿曾经活泼可爱的女儿，不到2岁就被疫苗致残，至今倾家荡产治疗1年有多，生活仍然不能够自理，手不能够攞嘢，不能够大小便，不能够独坐，又不能够走路。何方美坚持进京上访，遭联络全国大批受害者的家属成立了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何方美的电话近日始终关机，两会敏感的事他在哪个地方呢？他的丈夫身对美国中立，这两日他们当地的国宝都来到这里找他，问十三妹的下落，他住在什么地方，其实自己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地方住，只是知道他在北京，他本来就在北京，国宝也都知道他在北京，只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这是他们维权的套路，维权的一种方式。趁着两会关键时间点，各级都很重视，地方担心你去了北京，因此可能会跟你谈论一下有个子女的事。李新日表示不介意报道何方美等目前已经进入北京上访，他又说原本希望将这封信递交给河南省一位人大的代表，但是当了代表之后一直常驻北京，地方上面根本就找不到他，因此信件只能够通过媒体转达。公开信针对中国疫苗法提出十大诉求，李新说按照目前政府补偿的标准，他们找政府，而政府特别强势，这小哥他们一辈子查实了，为了保护子女的权利，希望推动立法的完善，不单止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而且有必要追究疫苗生产者的责任。为此，公开信首先建议设立全国最具权威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注射之后导致健康问题作出鉴定，取消接种自发地卫生疾控部对受害者进行疫苗异常反应调查诊断医学会的鉴定，避免嘅运营有做裁判的造假的情况，取消偶合或者无关责任之说，对于注射疫苗之后不良反应造成的身体损害。中国在2019年疫苗法称之为偶合并，不过疫苗受害者家属认为该法有严重的瑕疵，需要修改。何方美认为条款有推卸疫苗事故的责任之嫌，受害者因此得到应有的赔偿，责任追究亦都冇咗依据。李新对长出长生疫苗事件责任人受到检控同惩处表示欢迎，但是其他疫苗質量事件的生產人以及官員並無被追責，導致大批疫苗受害者冤情得不到伸張。公開信又說疫苗致殘的細路哥，他們的身體很多系統不同程度嚴重受損，譬如神經系統、運動系統、內分泌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所患疾病包括腦膜炎、全身的肢體癱瘓、自閉症、視小兒麻痹、淋巴結穿孔、指尖聾啞、植物人目失明、常年吐血及流鼻血，还有因为眼癌或者内脏受损者同正肌无力而去世。很多疫苗受害者因为家庭的救治，他们的子女10年之后倾家荡产无家可归。李新又说毒疫苗家长群体正是就这封信签名，大约有50-60人已经签了名，不过去年以来当局对疫苗家长反应很厉害，有些家长是被判刑，有些处于缓刑期，他们都不方便发声。中国对假疫苗受害者家属维权一打压，原中国健康局研究所所长陈炳忠对美国之音说，何方美的小哥被注射 毒疫苗自殘之後上訪，當局唔單止唔理睬佢不賠償賠禮道歉，仲因為佢屢次上訪而將佢捉咗起嚟，囚禁10個月，對佢實施三大根嘅大棒。第一話話你上訪非法要捉你，第二係啊話你冇水流尋人之事要捉你，第三就話上訪威脅國家安全。你睇下對於疫苗嘅受害者有幾狠心。呢封致人大代表公開嘅信嘅亮點係將受害者嘅遭遇同正係進行嘅新冠病毒疫苗研發聯繫，強調要吸取過去疫苗線嘅教訓，修復疫苗研發嘅法制嘅短板。陳炳忠對美國之音話：鑑於前一段中國疫苗嘅問題並冇嚴肅咁處理，冇追究衛生部同醫藥管理局責任，而係將問題全部都轉嫁到受害者身上，咁樣嘅不負責任嘅行為實在唔能容忍。中國並冇資格生產冠狀疫苗，咁樣生產。其他人不可信。中國疫苗行業現狀如何呢？中國疫苗行業協會2019年10月15日成立的時候，華西政府曾經報導，工信部要求疫苗行業整合重組，其數量減半，提高行業准入門檻，嚴格控制新辦疫苗企業，同時加疫苗的質量管理，引導落後產品的退出。華西證券仲話，中國國內疫苗發展幾經波折，是由於監管不嚴，質量問題頻發。2019年疫苗管理法出台之後，監管體系開始同國際接軌，疫苗行業集中度將會在嚴格監察加速提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兩會前夕，中共官場連續爆出幾個震撼彈，原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收受巨額賄賂高達7億1700萬元人民幣這件案一審開庭。而另一方面，有媒體披露前中共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提職，而中共元老姬鵬飛的仔前解放軍總參情報部部長姬勝德刑滿獲釋。這些案表面上看來是屬於貪腐的刑事案件，但是涉及到習近平、胡錦濤、江澤民三朝複雜的人事關係，他們背後的政治含義敏感。而在兩會前，中共官場的大動作頻繁，這個一手一放是否關係到習近平的權力博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專訪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為我們分析下面報導的內容。
陝西並不富裕，它是出如此巨型的貪腐案。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國往往是窮地方出大錯。
陕西呢，它有几个特殊情况，使它那边的贪腐了会比较就是大的案子。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
夏明陕西有几个特殊情况，使到当地的贪腐是容易出大案。第一，赵正永的背景同汶川大地震有关，该次的大地都波及到陕西，整个西部大开发以及是很多赈灾援救以及是重建的工作都涉及到工程的承包。其次，陕西有油，石油开发亦都是跟这些是有关系，而另外还有秦岭的房地产开发，这些综合起来不能想象有各种大项目进进出，所以这些的贪腐金额亦都不足为奇。而另外，赵正永在陕西任职是十几年，全部是要职，又得出和周永康的关系比较紧，所以这种的贪腐大案一连串亦都不难理解。
那么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他给抓出来，其实也是打了一个死老虎了，因为本身2019年就把他抓出来了。
这次的习近平将赵正永在捉出来，其实就是打死老虎，因为2019年就已将他给抓了出来，现时感觉显然和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反腐是有关系。根据习近平自己的报告，他的第一阶段反腐处理党员干部是100多万，现时是第二阶段，比起上来是有些差异。他为了重新反复不停步，永远在路上，就继续将死老虎拉出来打打。这个确实是有政治的目的，一方面令到大家看到他仍然在度继续反复，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敲山震虎。
因为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的这个获大位，这个过程不是这么平静的。
夏明指出，習近平登上大位的過程並不平靜，當中是遇到了周康命計劃、薄熙來以及是財閥集團的阻礙。在過去的8年裏面，他很艱難地將自己的位置穩定下來，還是要將這些他所認為的流毒是縮減。從這一處是未能夠看出習近平感覺到自己缺受威脅，與其接班過程的艱險是有關的。夏明說，以周永康為首的所謂反黨野心家的集團給了習近平低落來很多的障礙，令到他感覺到公眾對他的權力地位的穩固性是有所懷疑，所以這次是很清楚地說明趙正永是兩面派、兩面人，沒敬畏、沒忠誠。夏明同時指出，趙正永所處的陝西是習近平很關心的地方，趙若是一個習近平 冇咁大兴趣嘅省份任职，或者就能够帮助。但系陕西正正好系习近平嘅家乡，习近平嘅父亲嘅坟墓亦都安享陕西。无论是梁家河精神、梁家河大学祖坟，或者他最近去陕西做警坛的西总神，都是跟陕西挂钩，所以习近平隔三差五就去陕西系走一走，看到问题自然就引起了他的关心。下面认为现时赵正永是成为了他拎出来打的死路，对习近平来说没有太高的政治代价，他是能够以传递信息，他们永远在路上面不忘初心。其次，他现时面对过去这么大的困境，大卫保不保都很难说，所以他当然要做一些动作，一方面转移公众对他困境的注视，而另一方面也都算建功立业，敲山震虎，表明自己还有权威，仍然能够做事，令到他的政治对手是稍微小心一点，收敛一点。
因为是有就是胡锦涛了，那就是温家宝了，刚上任了，那么刚才就是他们要想立自己的威，
下面表示杨长荣与被提前释放消息。他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刚刚选的时候就要立威，而陈良宇由于有高泽民是上海当的支持，若然用今天的说话来讲，也是对胡锦涛和温家宝新领导集团是没太多的敬畏之心，转向没有转得那么快。看上来中共几任的领导人，无论是江泽民要打陈希同，还是胡锦涛、温家宝要打陈良宇，都是想树立个人的典型，立自己的威风。
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今天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很多呢也从上海来的，那么很多的话也都是陈良宇其实同事或者部下。
下面表示习近平今天依赖很多官员，很多也都是从上海来的，很多人都曾经是陈良宇的同事或者是部下。陈良宇作为江泽民的前任部下，对习近平来说确实是没有直接的自尊感，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像七十多岁的老人放出来得一个人情，彰显自己有宽容大量，同时亦都算是同前朝老人的政治当中做一某种的妥协。这个当中陈良宇成为了一张很容易以及是代价不高的一张牌。在基辛德的最近被刑满释放的事件上面，
基辛德他的父亲基鹏飞是中共是整个建国也是一个元勋，也是中共的那个外交系统情报系统。那么
他表示基辛德的父亲是基鹏飞中共的建国元勋，一生为党国奉献，基辛德最后未有判死刑，保住一条命，和他父亲基鹏飞在2000年却自杀，以命相互挂。中共有些高官确实仍然会有一些吐死悲情怀，基辛德的事情上面一方面有哀夫红二代因素，而一方面也都是他的父亲自杀，亦都令到中共的人情政治起了作用。
那今天的话就是习近平的面对的两会的召开，其实两会召开了本来习近平的没法面对的，本来习近平就是
习近平习近平面临着两会的召开，而原本这次两会是无法面对的，面对着各种的经济及疫情方面的危机，他权力地位以及是合法性危机重重，现时面临着是峰回路转，这个同内外形势是有关。就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研究人员就说，中共都是在这里自掘坟墓，但是特朗普和他们是抢铁叉，现时美国将事情搞得这么差，中共一下子觉得可以透一透气，觉得所有疫情外交过程当中凸显他谈话能力以及是治理的优越性，咁一嚟，習近平就覺得有咗底氣，兩會可以開。開呢個會，一方面令到百姓睇到佢自己治理體系係有效噶，而另一方面，仍然係想通過兩會加強自己嘅政治權力，對佢嘅政治敵人形成一定嘅震懾。
對兩會，開得成功和不成功，對習近平來說，就意味着今年嘅秋季，那他在這個黨的這個應該是四中會吧。
對習近平嚟講，呢次兩嘅成功與否，決定呢個秋季嘅五中全會上邊能否係站腳跟。畢竟現時紅二代當中似乎有一股暗流，想要將習近平係拉落嚟。而習近平亦都係非常之實用主義噶，佢喺暗中肯定會有啲妥協係安撫。就比如陳良宇、基辛德對佢嚟講，亦都係一張冇政治代價，都係有政治效果嘅牌。而另外，基辛德唔單止係紅二代，佢都熟悉北美情報系統。現時中美國嘅危機、中美關係面臨住各種嘅變化，所以基辛德喺中美關係博弈當中能否起到作用，亦都值得觀察。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而家生緊美國之音嘅石敬偉，咁有好多中國人咧，因為咗獲得自由而離開中國。佢哋離開中國主要係為咗免於恐懼嘅自由。咁下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宇訪咗幾名從中國移民到外國嘅網民，係有關嘅報導。
中國有全世界最密不透風嘅防火長城，使用翻牆軟件繞過互聯網審查，叫精神翻牆。離開中國就係身心都喺他國嘅肉身翻牆。将一家人连根拔起，因为陌生的异乡绝非易事。 但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却也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1月13号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邱孝斌觉得他和家人终于踏实了，不用再觉得提心吊胆了。邱孝斌说，1983年出生，是一名自湖南浏阳的个体户。2019年他学会了用 VPN 上网，活了三十多年，他第一次有机会看到防火长城外面的世界，亦第一听讲过董耀庭这个名字。2018年7月4号上海街头，时年28岁的湖南株洲女子董耀庭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洒黑色墨汁，叫出反对习近平才。在与外界失联数日后，他被送入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科。邱孝斌听讲不落两事件时，董耀庭已经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受到当局全天候监控。邱孝斌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太不人道了，所以去年10月份他去了星渠。邱孝斌和朋友开车一个半小时来到株洲市三医院，在门口举着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言自由无罪，立即释放董耀庭，他被精神病。仅十几分钟的功夫，他就被带上警车送到派出所，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拘押10日。那次的事件后，邱孝斌又听说同样来自湖南的80后维权人士，曾派要求习近平李克强下台的黄美瑜，一个多月前在衡阳看守所里面离奇死亡。他说他被关了10日以后，出了一身汗，居然有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被整死了，他觉得可怕。他没办法保证下次还不会入去，上次是寻衅滋事，不定下一次就颠国家政权了。这种后果是他，包括他的家庭没办法承受。邱孝斌的妻子是长沙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走政治红线，对于各界社会不公只能无可奈何。几日前，长沙律师协会还在微信群里发出了通知，禁止律师鼓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禁止给当事人公开政府信息，不鼓励当事人向政府追究责任，就连律师最基本的节操守都不给理由，有的话你就不要混了，饭碗就被打烂。邱孝斌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敢接敏感的案，只能够选择肉身翻墙。使这个隔铁下心肉身翻墙的另一个原因，是没办法忍受中国对下一代的洗脑。邱孝斌有三个女，两个在读小学。他清楚记得，去年国庆日亦都是中国为南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的国家公祭日，学校连接几日都在大搞仇日活动。一日，大女带着同学回去玩，那个同学说日本人坏死了，我将来长大以后要将日本人杀死。这样的话从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口中讲出，邱孝斌想，哇，这个也都太恐怖了。去年夏天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后，她的女班上老师对学生说，那一些香港人是暴徒。美中贸易战升级时，老师又说美国人也都是太坏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永远不知道反思，永远只知道仇恨？邱孝斌问他的大女，也都问他自己。来到美国后，他眼看着中国的舆论导向越来越激进，他的微信被封了三次，和场内的人的隔阂也都越来越深，彼此都觉得对方洗了脑，朋友之间时事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邱孝斌说，他觉得他们出来这个决定真的太正确了。程万里一家也都是一月抵达美国，是这位35岁的作立方城市外企前区域市场主管下定决心肉身翻墙的原因，也都是小孩子。2019年上半年的一日，他5岁的女儿从私立幼稚园回来，很开心地合唱了一些红歌，画起了天安门和习近平的像。程万里说，我当时非常吃惊，我花这么多的钱，一个月3000多元，在珠海算是很多钱了，小孩子就受这样的教育，他觉得非常毒苦。程万里想到自己的童年，他出生在江西永庆县，那个是中共秋收暴动失败后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的地方。他对国之音说，他们那个地方非常穷，搞革命的地方都是很穷很落后的。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小村里面，程万里爷爷算是过得好的。结果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划分成分时成为了地主，也就成为地富反坏右中的一员，所以他爸爸那一辈作为地主的后人就失去了读书的权利。1985年程万里出生时，中国虽然已经告别了划分成分的年代，一家人却只能够过住非常清贫的日子。美国之音记者萧瑜华盛顿报道。
是听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经委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光。
1940年，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尔克在任期间，美国出现了一场宪法大辩论，辩论焦点是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去，但是北方反对奴隶就继续进一步推广。问题的关键是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虽然大家一致认为新增土地上一定要组建地方政府，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奴隶制度的分歧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特拉亚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克莱顿建议参议院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委员会里面辉格和民主党、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力量持平，委员会主席由克莱顿担任。短短六日之后，克莱顿领导的委员会就达成了妥协议案，建议将俄勒冈归划为自由领地，禁止奴隶存在。议案同时提出将加利利亚和新墨西哥归划为领地，地方立法无权及蓄奴问题，蓄奴问题一律提交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项计划是个好主意，包括一些参议员相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托尼肯定会支持蓄奴。南方的一些参议员刚刚相反，觉得托尼势必会反对蓄奴。国会众议院里面的很多辉格党人都反对克莱顿委员会提出计划，担心蓄奴问题引起政治纠纷，会毁灭最高法院。结果国会参议员批准了妥协议案，但是议案在众议院遭到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会终于批准在俄勒冈建立地方政府，并定俄勒冈为自由土地，禁止蓄奴。这个法案的表决结果十分接近，议案最终得以通过，完全是因为蓄奴州的两位参议员投赞成票，他们是密苏里州的托马斯·本顿和德克萨斯州的实姆·休斯顿。约翰·加尔霍恩参议员说，这个是南方遭受的一次重大失败，更大的是失败是由两位南方参议员一手造成。过了没多久，国会八月底进入休会期，大家开始着手为1848年大选做准备。美国迅速进入选状态，波克总统年迈体衰，决定不参加竞选连任。波尔克觉得他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上任之初他曾经罗列出他在任期间想要实现的一系列目标。第一，他要降低进口关税；第二，他要建立独立财政；第三，他希望解决同英国有关俄勒冈的边境争端；第四，他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亚。不够四年，他就实现了所有目标。英美两国在俄勒冈的领土争端上达成了妥协。1846年，波尔克成功建立独立财政，给政府了自己的资金，不再将钱放在私人银行里面。同一年，波尔克说服国会批准法案，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此外，同墨西哥达成的和平协议，不单止使美国得到加利福尼亚，而且还得到新墨西哥。波尔克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波尔克没有为自己所在的政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不是一个出色政客，未能团结民主党内意见分歧的派别，更弊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距离还是不断加大。1848年大选前夕，似乎找不到任何一位有能力使全党团结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一个极端是前总统范宝伦的支持者，亦就是纽约的那些反对蓄奴的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烧光者。这个是反对者给他们起的外号，因为反对者指责他们为了铲除支持蓄奴的老鼠，不惜放火烧谷仓。民主党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以南卡罗来纳州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民主党人。美国各州的民主党人都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现政府，一派反对现政府。1848年5月，民主党人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开会，推举总候选人，人选包括波尔克政府的财政部长西西里的罗伯·沃克、纽约的约翰·迪克斯和西根的参议员纽易斯·卡斯。经过四轮投票，代表大会最后推举卡斯为民主党候选人。卡斯16岁，是民主党中间派，他虽然是北方人，但并不反对蓄奴。在新领土的蓄奴问题上，卡斯认为应该由当地居民决定。 纽约的小谷仓者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卡斯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退出大会以示抗议。同时，辉格党前三次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参议员再次成为辉格党睇好的候选人。辉格党很多党员继续支持克莱，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辉格党需要一个新人。辉格党的一些领袖仲记当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是因为他是战斗英雄，如今辉格党又出现了一名新战斗英雄，他是人称老扎克的扎卡里泰勒将军。泰勒将军和他的部下在墨西哥战争中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并曾经多次以小胜多击败墨西哥部队。泰勒将军受告捷之后，纽约政治领袖瑟洛威德和泰勒的弟弟约瑟夫在哈德逊河一艘汽船上不期而遇。这次会面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威德问约瑟夫，他哥哥扎克里是否热衷政治？约瑟夫回答说他对政治没兴趣。约瑟夫还说扎克里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往往连票都不去投。扎卡里支持亨利克莱，唔起安德鲁克逊。约瑟夫话：扎卡里坚信美国嘅产品面对进口产品嘅竞争，应该受到保护。为此，扎卡里拒绝穿戴任何进口服装。威德当场做果断决定，佢对约瑟夫话：你哥哥将成为我嘅下一届总统。约瑟夫泰勒回答话：我简直太荒谬啦！我哥对政府同民间事务一无所知，我话俾你知，佢同我一样唔适合做总统。你会发现呢个主意系几咁愚蠢。威德并觉得自己的建议是愚蠢，他开始在辉格党领袖中为推举扎卡利泰勒寻求支持。老扎克第一次听到有人想推举他做总统的时候，同弟弟约瑟夫一样，亦都觉得这是愚蠢的想法。老扎克说，就是给我做我都不会接受这个重任。他的这番话是1846年6月讲的，一个月之后他表示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越不会是。他还说他觉得给军人做总统是错误的。但是几个月之后，老扎克又改变主意。他十二月的时候对自己的女婿说，如果广大民众傻到选我做总统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1847年，老扎克已经拿定主意，他告诉自己朋友，令我满意的是如果大选现在举行，没什么可以阻止我成为总统。克莱参议员虽然觉得泰勒没有具备担任总统的能力，但是他了解选民对战争英雄的爱戴。克莱已经70高龄，他知道这个是他成为总统的最后一次机会，他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辉格党1848年6月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包括扎卡利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伊伯斯特。好了，这次建国下午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时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金强，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